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开地牧师，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并能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那今天呢，要读的跟上次读的差不多啊，稍微复习一下，保罗是怎么会到腓立比？我们要讲腓立比书的简介，怎么会到腓立比？他原来是在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做他头一次的旅行布道。那第二次他去的时候，他到了很谢谢夏弟兄给了我这张有中文的地图哈，有中文的地图。他到了亚细亚，你们不知道看得见看不见哈，到了亚细亚，这个马弟兄给我一个雷射。但是我却忘了带，还是带我的旧的，所以没办法指给你听。但是相信你已经知道亚细亚省在哪里。那他本来有想到往下之后，特别往上到庇推尼省去，但是在那边圣灵不许可，耶稣灵不许。我们上次在读的时候，里面让我们看见到底一个人来怎么样跟随神，事实上是我们一生的功课。那之后呢，他就已经在美西亚，就是非常靠欧洲这边的时候，他就跨过美西亚，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特罗亚啊 ，Troas， 在那边呢，他就在那边看见一个马其顿的异象。马其顿是在现在的希腊的欧洲，所以他在那边的一小步变成一大步，从 Troas 就到了这个从特罗亚就到了。腓立比那个地方。那到腓立比地方之前呢，他们先到了一个叫做尼欧波利，或者叫尼亚波利，或者叫尼亚波利这个城。那个这个尼亚波利是在腓立比城的下面的一个港口啊，一个港口。这边看得更清楚，那个上面有个弯弯的，那就是从特洛亚一跨，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海面，很小的一个海面，在爱琴海那个海峡，它就一过来就到了在左上方这边是欧洲了，从一小步从亚洲就跨到欧洲。那所以我们上次在讲到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 crucial 的 point， 是他的布道就一下子从亚洲跨出来，本来是一个亚洲人的信仰，那一下子就带到欧洲去。那在我们上次看到这个，那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他就到特洛亚，到最底下十一节，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啊，到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尼亚波利就是在腓立比城下面的那个海港。那这是一个大概最近几年的尼亚波利的一个照片。那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两千年前的记载，事实上是有真人真事的。这是尼亚波利的今天的一个彩色照片哈。好，那我们下面呢，就要读今天的经节。今天的经节很多哈，但是我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从第六节一直读到四十节，有点太长了。那而且特别是如果我们身体比较年纪大的，或者身体比较弱的，那就可能站太久，所以呢，我就选了前面的几节。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起立来念。如果你不是不愿意，但是你身体衰弱的话，不要勉强啊，免得头昏。我念头一章，是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二节。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 有一个卖紫色布丁，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畏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我们在这个2000年前的记载，让求你的圣灵把这一段历史的记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故事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教导我们在使徒的脚踪里面，他怎么样来跟随圣灵的带领，怎么样在圣灵的带领的里面向前开工，而且他遇见的挑战是什么，而且挑战被有挑战的目的是什么。主，求你开我们的心窍，给我们有记性，让我们一章一章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看见你的话语是那个活泼的话语，是在今天可以应用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能不能请你的音响稍微开大声一点，因为我 自从几年前声带有问题之后啊，动了一个手术，那以后我常常容易喉咙会哑掉啊。谢谢谢谢。那这个继续下去，我们没有让各位站太久的是，你看见那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碰见这个使女，他们到原来祷告的地方，那个这使女呢是被鬼附，那之后呢，他就在后面，他们就一直喊叫说他们这些人至高神的仆人来讲救人的道理。结果非常特别的是，保罗竟然心里厌烦啊。魔鬼帮你传福音他还心里厌烦，那他现在就奉耶稣的名就赶他出去啊。那接着下来的那不是很好吗？这个小使女是被一个恶鬼，被一个巫鬼啊，中文翻译有这个巫术的巫啊，那个我们中间有弟兄姓巫啊，但是那个地方呢不是姓这个巫术的巫，这而那个也有的地方是姓那个啊污秽的污啊，是污鬼，是一个脏，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很脏很肮脏的东西在他身上，这是说污鬼。那这个污鬼在这个使女身上，结果鬼赶出去了，结果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结果却造成他们锒铛下狱啊，锒铛下狱。那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哈，在各位手上的讲义，在各位每个礼拜的讲我讲到的周报，都有这样子讲听到的笔记，如果你可以记下来，这是整个这篇道要把这个在使徒行传16章这个整个一个轮廓让你看见啊。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上帝的干预，有负面的带领，有正面的带领，接着我们从今天看见异象与挑战，这个 vision 带来什么样的 challenge。 那之后第四大点里面的几件事是挑战才会有得胜，底下有四件大事，最后一个到了40节说到腓立比教会的诞生啊。所以今天在这个轮廓里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那这是腓立比书，是保罗的4卷，在罗马监狱头一次关监牢的时候写的狱中书简啊。那也讲到腓立比城是怎么样来的，那在这卷书里面的特点，而且也讲到保罗在第二次布道的时候，在那一小步跨过了爱琴海，就从亚洲跨到了欧洲哈、啊。这个是我上次啊看见梁弟兄在讲保罗的书信，这个与寻踪啊摆在一起。 其实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讲腓立比书就讲腓立比书好了，为什么要看那么多的地图，讲那么多的历史。事实上你会发现在新约的使徒的书信里面，不光是保罗的，而且有其他使徒，他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脚踪，如果我们知道了，就有历史跟地理的背景，我们再来看他们的书信，就发现很有意思。那我自己非常喜欢讲的是旧约的历史跟先知书，特别是被掳后的那些，我相信还在这边还没有跟弟兄姐妹讲。那常常我们读旧约的先知书，觉得先知都是在里面骂人哈。那希望这个牧师不是那种一天到晚骂人的牧师哈。那这个有人说有一个牧师他有骂人的恩赐啊，这句话也好也不好，也不好。那在当我们把先知书跟旧约的历史书并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先知所讲的话不是无的放矢，他是在特别的时代、特别的时间跟特别的背景对象的时候，他对他们说话，所以是神借着先知在历史的里面对人发言。之后如果我们把历史跟先知书把它并在一起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就发现哦，原来你不是一个看别人写的信件，别人的父母亲写给他的儿女的，或者朋友写给朋友的，你说我完全不认识他们，你看人家的书即使是情书也不好看啊。但是当你知道他们的背景的时候，他们的关系的时候，你再去读他们的书信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旧约的先知书是如此在架在旧约的历史上面，在新约的使徒的书信把它架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在这边你会发现，在主后60到62年是保罗头一次被关到监狱的里面，我们刚刚讲他在监狱里面写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这四卷叫做狱中书简啊。以后他第二次到最后，他的主后67到68，他是他第四次到第四次旅行步道，但那一次旅行步道，我上次已经讲的，是他被送到罗马去受罗马的皇帝的审判。那他是阶下囚啊，那他到了那一次去就没有回来，因为他最后就在罗马被砍头寻到。那在那个最后的时候，他仍然写了提摩太后书。当你这样子在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提摩太后书最后为什么说我现在我生命被浇奠的时候到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完了。他为什么讲那个话？因为有人说是他写提摩太后书写完之后没有多少日子就被砍头，所以他在那种的背景里面写给他的接棒者，他提摩太，他的那种心情跟那种心智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上次也从他们既然使徒出去传福音还有走错吗？但是他们一面走前面的路，一面看四面的环境，也心中聆听圣灵的带领。什么叫做圣灵禁止？什么叫做耶稣的灵不许？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不大能够完全知道，但是呢，也按照我们今天跟随圣灵、跟随神的引导，有这么多的帮助我们能够今天我们自己跟教会怎么样向前，这上次已经讲过。那很有趣的是第十节在16章的第10节里面，保罗看见这个马其顿的异象，他说我们随即就，我上次讲过，这路加就加入了这个保罗的布道团，就他变成我们，本来是他们，他都变成我们，就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是保罗在梦中见的异象，但是他的布道团就与他同心。后面有两个非常misleading 的事，就叫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边的人听。我记得我自己的长辈还有我自己啊，都说他看见这个那么清楚的异象，这边好像关门， 那边有个异象，叫他们有个马其顿人在他梦中说，请你到我们这边来。这么清楚的之后，他说我们以为就是啊、not so sure。那我有很多年，我说我们跟随主，有些时候不要以为自己那么 sure。不要以为自己那么肯定，绝对错不了。有些时候我们会走错路，但是我原谅我先跟告诉你，我们一个基督徒学习恩膏的教训，听随圣灵的声音，我们的教会一起来跟随主，主的感动，而且有同工的印证，一起来跟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错？我们有可能会错。有可能会错，但是在我们的错误里面，我们就学到了一些功课。跟有一些人基督徒说啊，你们这祷告了半天，结果你看那个请个牧师，请个这么烂的牧师啊，那、啊、怎么教会的做的决定怎么这么 stupid 啊？所以呢，下回我们不用祷告了。那个不祷告、不来寻求神，即使你做对。你原谅我说叫做在错的路上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众人在一起的时候，揣摩圣灵的带领，有些时候我们仍然做的不完美，但是那是在什么的路上错。哎呀，你被我搞糊涂了，在对的路上错。你们有没有听懂我讲的？当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伏在主的面前，主，你是主宰，你能带领我，你能带领我的家，你能带领我们的教会，或者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到哪一个教会去聚会，我们清楚神的带领。那我们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寻求是对的，是在对的路上。但有些时候特别哈、啊，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危机了哈、啊。但是呢，在那个适婚年龄的弟兄或者姐妹，可能你还有哈、啊。就是呢，你心里面看到一个异性，心里蹦蹦跳啊，那个你以为是圣灵的感动。如果你心都不跳，那也是有问题啊，那也是有问题。那有些时候，我们个人的喜爱会不会让我们有错误？有可能，但是我们不要太快的下定论，继续的祷告，继续的跟对方交往。那也有时候顺服神的带领，暂时分开一段日子也是好的。在分开的时候，这个 distance romance 也能够让我们是，我一跟他分开，第二天就碰到另外一个异性，你马上心就变了，你就知道这两个不会都对啊。你明白我的意思？那。好像说寻求神有这句话说是我们以为那么清楚的带领，那么以为。那我上一次有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我们教会的同工牧师啊，或者主席来请你邀请你做什么服事，那你就回去祷告。最后回答了两个礼拜，回答说对不起牧师啊，我祷告来祷告去就是没有看见马其顿人，所以不干。没有叫你到欧洲去传道，叫你到厨房去帮忙，你不要就你看见的，那我回去祷告，看见一个大厨，那就表示上厨房。我实在不敢跟你苟同，我不觉得是那样子神叨叨的。那但是神会让我们清楚，在英文呢，在希腊文的这个字哈，这 sumbibazontis 这个字。在不同的翻译，在 King James Version 翻成 assuredly 就是很肯定，而且后面 YLT 啊是 Young's Literary Translator， 这是 Young's Concordance， 那个 Young's 写编了一本很伟大的一个圣经的汇编，他翻译的圣经。那所以有很多的翻译本是说 being convinced， 或者翻成 confidently inferred， 这个是说很肯定很有信心的。我们是这样推断，他用的是推断， 那他或者我觉得圣经，如果我们再翻这两个以为哈，这个和合版的圣经翻成以为，可能是比如我们老一代的中文翻成以为，其实翻成认为，应该就更肯定啊，更肯定，因为原文的意思是相当的肯定。那我给你列出一大堆，有 American Standard， 有 New International， 就是新国际版，还有 NASV 哈，这新的 ASV， 还有 RSV 就是更定版，还有 Darby 的圣经都翻成 concluding 什么？就是当他们这边被拦阻，那边被拦阻，那边有一个马其顿的印象，他们就带来一个结论，带来一个结论是神要召我们到欧洲那边，到给传福音传到欧洲去。我好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讲，我不是盼望把弟兄姐妹搞糊涂，可能我们塔拉哈西我们可能没有讲过美恩跟我蒙召的见证，好像没有哈、当然不是今天讲，只是吊你们胃口一下哈、因为那个至少两个钟头。那但是在我自己十几岁之后，就有认识我的传道人或者教会的长辈，或者有萍水相逢本来不认识的，就跟我或者跟我的父母亲提说这个弟兄应该出来服侍主，但是我自己不清楚。那我后来算了一下，美恩跟我到我41岁啊，1991年，所以你知道我今年几岁啊？我不像我们中间很多姑娘要保密哈、我41岁的时候，我这个之前我从 Boston 换工作换到 Pittsburgh 啊，那路上我特别去找我的一个长辈，我有好多的长辈，他们带我。有长辈你们可能认识，可能请过，叫徐华医生啊，可能夏弟兄你们认识。徐华就说：“张弟兄，我连我都清楚，你就是不顺服啊。”这是徐华说的，我应该出来做全职传道人。但是我说徐弟兄，我不肯定，我不敢出来。我也不愿意出来，但是我另外一个长辈，当我从 Boston 搬家搬到 Pittsburgh 的时候，我特别绕到他那边。那我的何叔叔也是一个传道人，我就在他的面前听他啊、我把我的心情跟我过去所碰见的事情讲给他听。我没有想到他是一个深度近视，何广明叔叔哈，深度近视，他就眯一个眼睛听。听完了之后，他说：“张弟兄，如果你有呼召，你就不用问我。”好伤心啊！人家都在外面捧我说你应该是出来做牧师，就我的长辈说：“你如果有清楚呼召，你不用来问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的长辈实在是不替我做决定，他要我去祷告。到了91年，美恩跟我被一棍打出来的时候。清楚不清楚，痛不痛痛，清楚不清楚，真清楚，一直到今天没有后悔。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是出尔反尔的，神的带领是他主动的愿意带领我们，不是儿女不知道该怎么办，父母亲不理他，是父母更希望儿女来问父母亲我应该怎么样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并不是说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做基督徒都没有主意啊，什么事情都要问来问东问西。我们在谦卑，在降卑在主的面前来问他。但是当主让我们清楚的时候，那是真清楚。我美恩跟我清楚，1991年5月15号清楚的时候，我就明白我的长辈何广明叔叔说：“你如果有呼召。”你就不用来问我，而且清楚到不会后悔。在教会碰到顺利的，工作有开展的，碰到不顺利的，被人前门铺红地毯请进来，后门一脚踢出去。你不晓得我被教会赶过啊，你们都没有check过 reference 哈、亲爱，你们都知道哈、你们不知道，假装不知道。有机会我再告诉你怎么样被踢出去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怎么样不会后悔。如果你主引导你清楚，你顺境逆境都不会后悔，那是主的带领。好，我讲多了。他们于是他们就到了尼亚波利，尼亚波利在菲利比的下面，就到了之后，尼亚波利是一个港口，他再往上走一点点，旁边就是菲利比。到了这个马其顿的这一方的头一个住房城，是罗马驻军的，在一个很有显要的一个地方，他们在那个城里面住了几天。好，他们布道团到了那边住了几天，这是后来又有弟兄姐妹照的照片啊，菲利比城的照片。哎呀，后来这个灿丽姐妹照了很漂亮的照片，我很兴奋。就后来她说那是雅典的，我不能拿雅典的照片来骗你们，这是人家告诉我是菲利比的照片啊。那夏弟兄还有好几位是旅行家，他们一定有这种珍藏哈。那好。接着来讲十三节到十八节这一段，那他们到了休息几天之后，到了安息日。那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到了安息日，他们很自然的出去宣道，他们是找犹太人的什么东西会堂，对不对 ？Synagogues， 他们叫做犹太人会堂。但他到了腓立比时候，他们就出到城门，出了城门，到了河边，在那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在腓立比那边连犹太人的数目字都很少，就好像 Tallahassee 没有 Chinatown 一样，没有 Chinatown。 那个我们跑到 Jacksonville， 发现 Jacksonville 的 Costco 有月饼啊，我很打抱不平啊！哇，为什么 Jacksonville 这么小小的城，比我们大不了几倍啊？这月饼卖到他们那边啊，为什么不多留几盒带到这边来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那个地方连犹太人的会堂都没有，保罗就找到一个保罗跟他的同工就找到一个祷告的地方，有没有意思？找到一个祷告的地方，就坐下来对聚会的妇女讲道。那个祷告的地方有没有男人？哎，不要点头啊！在圣经上说，他就对到祷告的地方之后就对妇女讲道。有圣经历史考古学的说就是这个地方。当然，这个不是保罗照的照片哈，保罗照的照片一定是黑白的，或者连黑白照片都没有。有人说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发现，哎呀，我住在那个 Buckley 下面那个 Penny Z Lake 那边，好像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哈。我就想到，哎呀 ，How nice！ 我们就在这个树荫底下，在河边哈。当然要老马要帮我们守一下，免得和鳄鱼上来把我们祷告的人拖下去。如果就在这个河边小河边有这么一个祷告的地方，保罗他们就对他们讲道，对妇女讲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好美哦！没有会堂，没有教堂，什么都没有，就保罗就到一个祷告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借题发挥，人家来找我们塔拉哈西的基督徒，会不会找到一个祷告的地方？上个礼拜 Douglas Orlando 讲什么？如果一个祷告的教会，一个祷告的人就吸引。我们现在要成立小组，你在教会的祷告能够带到我们各分区去，你的家成为一个祷告的地方。你在那边好像中国的家庭教会一样，在他们被许可的时候，他们唱歌的声音、唱诗的声音、他们祷告的声音能够被隔壁听见，吸引别人来。当他们被有政治压迫的时候，他们流的眼泪把门窗都关在里面，还是在祷告。他们怕外面人听见他们祷告的声音，但是他们，你说哎呀，不祷告就好了，不要唱歌就好了，他们没有办法不祷告。而且我就觉得很有趣的，只有几个妇女啊，哎呀，你说我们教会啊，这边都只有姐妹，都没有弟兄，好不好？啊，旭君好不好？不好啊，好，他要挨打，挨姐妹打了，我故意逗他的哈。 我刚来的时候啊，就年初去年年底的时候，听说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只有弟兄参加，而且只有执事参加，都是那个高级领导参加祷告会啊。哎呀，我听了很难过，因为我跑过很多的教会，都是姊妹会祷告，是不是？啊，今天我在我们那个受经班，我就请一个新的弟兄祷告，结果他说他不敢，就他就 volunteered 他的太太帮他祷告。这首相你点对了，你点对了啊！通常都是妇女比较会祷告哈、啊，那我也不会，弟兄不要赖皮哈、啊，不要赖皮。结果现在我们的祷告会就有弟兄有姐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有同工跟他们的跟他们的夫人，我说有弟兄有姐妹，而且在我们礼拜三在教会的祷告，礼拜三中午还有个只有姐妹的哈、啊，哇，他们那几个有点像这个地方哈、啊。他们在第一浸信会那边有几个姐妹的祷告，有点像要保罗到了塔拉哈西，如果没有华人教会，他一定会找到你们祷告的地方哈。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之后呢，之后保罗就对他们几个姐妹讲到，那这个有一个姐妹叫做什么名字？哎，建强叫做什么名字？为什么你那么熟啊？他的老三就叫做 Lydia， 好美哈 ，Lydia 是个好名字啊。我不是说讲完这篇道，所有姐妹都改名字叫 Lydia 啊。那中文翻成吕迪亚好像不是那么好听，但英文的 Lydia 好好听啊。那他是泰撒另外一个城的人，那他在那边是卖紫色布定的啊。那我看背景的时候有两种解释，我都摆在你们面前。有一种说紫色的布是一种贵族人穿的，所以很讲究的。那还有一种的讲法说妇女必须在那个时候的妇女要抛头露面，要出去做生意的话都是很穷困的。所以如果这两种背景摆在一起，你们自己看看哈、啊，那至少吕迪亚大概不是一个大户人家啊，他是需要抛头露面的，他是个敬畏神的，但是他却不认识耶稣基督，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弥赛亚的信仰。当保罗对他讲道的时候，而且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根本不是犹太人啊，推拉城的人，那他素来敬畏神，那。他听了，我特别把这个他这个女字性的他，我自己呢有点害怕。到了这个佛罗里达州，我发现我已经碰不是在塔城哈，在佛罗里达州，我去两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他们的牧师都告诉我，我们教会只有男执事，没有女执事。你觉得那样的教会比我们教会更守圣经吗？好大的胆子啊！我们姐妹摇头啊。圣经里面有没有 deaconess？ 有没有？呀，我不晓得那种样的教导从哪里来的，还以为自己很保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女权运动的，但是我觉得不要越过圣经来规定一些捆绑人的东西。原谅我啊！他到了欧洲的头一个基督徒。就是姊妹，主开导他的心，他就留心听保罗所讲的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对神的话有吸引的时候，信了主之后，就期盼礼拜天，期盼我们的小组聚会的日子，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恩典。那我自己，我们家，我父母亲刚接触到教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礼拜天听完道之后，心里所有的愁苦都过去，之后非常的释放开心，之后到了礼拜一礼拜二心情越来越重的下来，之后他们就期盼那个礼拜五教会的聚会或者礼拜天的聚会能够快快来到。我的父母亲那个时候还搞不清楚基督徒的信仰，但是就被主吸引，在这边像不像 Lydia？莉迪亚是一个主开导他的心，他就留心听。我每次讲到这边，你原谅我，我讲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就是我们在 Pittsburgh 啊，现在吴彦文在哪里？啊，彦文在这边。彦文知道不知道我们教会的 Dr. R 的太太叫什么名字？他在我们的紫堂聚会哈、啊， 我们整个的 PCC Pittsburgh Chinese Church 就是一个余长老，他们台山人啊，台山人，他应该叫 YU 啊，要一个余家一个李家，这个我们的余长老，他的夫人就叫做 Lydia， 叫 Lydia。我每次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 Lydia， 就好像一个我们 Pittsburgh 的 Lydia 的 picture 就出来。那个姊妹，你原谅我说，如果我要立长老，我一定立他头一个。啊，你说你要立女长老，在圣经上没有，我不是要跟你吵这个。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